啊，请我们一开始之前有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一起聚集。主，感谢你赐下读经班，让弟兄姐妹们能够有规律的、有系统的来查考神你的话语。主，我们也求你来祝福今天早上我们聚集的时间。主，让我们在这个地方一起来探讨，一起来做这些书卷的总结的时候，主，大家能够有更深的收获。我们离开的时候，主要是带着一个好的印象，清楚的了解啊，对这些书卷有一个更好的认识。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亮光，也让我们能够把你所要教导我们的事情能够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这样祷告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已经接近读经班的尾声了，对吧？剩下没几本。然后我相信之前大家读过其他小先知书的人也大概能够，因为已经读了那么多卷了，大概也知道说这个风格大概是什么样子的一个风格，很多主要里面内容在讲什么。可是每一本小先知书它都还是有自己的一个特色啊。我们今天要先看的是哈巴谷书。那哈巴谷书，我们开始之前我先问一下大家，你们对这一卷书的印象是什么？就是一般我们看过一本书，心里面就会有一个第一个印象，对不对？自己会给自己脑子里面有一个归纳。你们想到的是什么东西呢？啊？
信心。
什么？
什么？拿束缚结果。
哦 ，OK， 所以看到第一个印象就是最出名的那个经文，然后，虽然那个无花果束缚结果这个事情，对不对？还有没有人有什么印象呢？
可以直问神。
可以直问神，这个是比较特别，这真的是哈巴谷书里面，在先知书里面比较少出现的。圣经里面其实没有出现，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作者啊。圣经里面其实没有那个太多人对神有这样子的这种质问。我们来看一下哈巴谷书，可以说是先知中的约伯，两个人都是因困惑而质问神，是吧？不过约伯是针对的困惑是个人的苦难，人与人之间的公道。那哈巴谷书呢，看的是更广，它是为了国家整个民族大家在神的面前的行为到底是好不好。好，那既然我们在这一张幻灯片上面，我们就顺便来看一下哈巴谷。哈巴谷书呢，是圣经上面对它的记载不多啊，那所以我们只能够从一些那个地方，从一些内容可能大概推测，因为他之后写了一首诗歌，对不对？哈巴谷书最后写了一首诗歌交给灵长，所以他有可能是 有可能是那个立位支派 的人。那个哈巴谷这个字，哈巴谷这个字它原来的意思有这个抱住、拥抱的意思。那这个其实我们在他的那个书的结尾的时候呢，能够看到说哈巴谷就好像跟他的名字一样，用这样子的一个心情，他紧紧的抓住神。那这是先知哈巴谷的一个介绍。那我们现在再跳回一个 slide 啊，就是那个哈巴谷书的这个简介。它的时间呢，大概是在约雅敬的初年。有没有人知道约雅敬是谁啊？啊，是王，因为说初年，大概就可以猜到是王了，对不对？对，约雅敬是犹大国就是末期的王了。对，那个时候呢，其实那个什么犹大的人，有那个约西亚王出去打仗，然后被杀死了。哦，谢谢。
这么厚一点。
然后所以那个约雅敬就被埃及人立来当王，然后这个约雅敬呢，他又有点那个漂浮不定，一下子想要靠巴比伦，一下子想要靠那个埃及，对，他就是不是一个非常那个有这个决心的一个王哈。但是那个时候其实犹大国其实气数已尽，请问一下大家知不知道说这个时候的，我们说以色列分南北国，对不对？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那这时候以色列在干嘛？被谁灭了？好，哈巴谷写作的时期呢，就是因为他的记载，这个人的记载太少， 所以他的写作的时间呢就有点大家有点不确定，可是我们能够把一个范围列出来根据一章的第六节说加勒底人要来攻打犹大，对不对？然后那个所以应该是在主前的七世纪的后面在尼布甲尼撒王攻陷那个尼尼微，在亚述那个什么，然后那个击败埃及联军并且进军耶路撒冷之前，就是在那个什么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王整个是变得非常强盛，完全席卷整个那个中东那片地方之前，因为是写一个警告的话，对不对？然后呢另外在一章的二到四节他就指责犹大国，然后指责说他们现在有罪行。那我们知道说约西亚王，犹大的王约西亚王，他当时在国家做了一些整顿，对不对？如果是在约西亚时期的时候，那应该那个应该是这个时候应该他们国家没有那么糟糕，可是你听他讲的时候就觉得说这个国家现在很糟糕，所以我们在猜应该是在约西亚王开始进行改革之前，所以由此来推测那个不是约西，我现在已经把他跟西班牙搞那个应该是在约雅敬王时期，就是在比较末后的时期，就是因为这个国家充满了恶行，然后应该是跟耶利米是差不多的时期的地方。那约西亚王呢，他死于跟埃及交战的时候，从此那个犹大现在埃及的控制的下面，然后就是之前的改革就前功尽弃啊。约雅敬非常糟糕，他不听先知耶利米 的劝告，然后还把耶利米所写的书烧掉，当时那个罪孽深重，所以神差先知来说这样子的话。那所以哈巴谷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他到底是在跟神一开始他跟神问什么呢？我先问一下大家，他一开始哈巴谷一开始问神是为了什么事情问神？OK， 所以这边讲的恶人是在讲谁呢？他问神问了两次，对不对？第一次问的时候，他是为了，因为我们知道哈巴谷书里面有一个很大篇幅在讲到加勒底人，对不对？可是我问一下，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加勒底人吗？第一开始的这个第一问呢？他所讲的是他现在身边他所看到的状况，就是我所处的这个环境，这个原来应该是属神的百姓，他们的生活是如此的糟糕，神啊，你怎么不处理呢？你怎么让这样子的状况持续下去呢？所以这是那个哈巴谷一开始问的他就是问这个东西。所以神用什么东西回答呢？神就说我会派加勒底的人来惩罚，来审判。第一个问是在问犹太人自己，对不对？就是我们这些，我现在看到这个状况是这样子，这么糟糕，神啊，你怎么不处理一下？然后神说我会处理，我用什么方式处理呢？我让加勒底人，加勒底人是什么人？就是巴比伦人，我让加勒底人来帮你处理。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所以我们看那个哈巴谷一开始问的这个第一个问题是在讲谁？是在讲他本国的民，他本国的民行事不公义，他本国的民做事就是充满了罪孽，充满了强暴。所以他说主啊，你怎么不做点事情呢？怎么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呢？然后神的回答就是什么？他要兴起加勒底人。这边有一段经文可能一开始读的时候不是很顺口，第五节神对哈巴谷的回答说，你们要向列国观看，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所以加勒底人那个哈巴谷讲了这个质疑之后，神的回答是什么？哈巴谷这个时候在看自己国家的人，神说你往外面看一下，看一下列国，不要看得这么 范围这么小，你看一下列国，要大大惊奇。在你们的时候，意思就是说，就是在你这个时候，就是在哈巴谷的这个时候，我要行一件事情。那虽然有人告诉你们，你们还是不信。那请问一下，要行的这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对，对，就是其实下面的经文就已经解释说，神要行的是一件什么事情。那这件事情是告诉你，你也不信的，因为你要大大惊奇的，就是神要兴起那个时候看起来还不怎么样的一个巴比伦的国家，神要兴起他们，因为那个时候还算是亚述的时代，但是亚述已经开始慢慢的衰微，巴比伦要起来了啊，所以这个时候他要兴起，说了你也不信，但是神要兴起加勒底人。然后接下来神说了兴起加勒底人之后呢，接下来就没有什么赞美他们的话啊，就是他们的那个武力何等的大，他们如何的强暴，他们如何的可怕，这是神所要兴起的人。所以导致哈巴谷又问了第二个问题，对不对？第二个问题在哪里开始问呢？
第十二节，
对不对？ OK， 所以一开始哈巴谷第一问是问的说，神啊，你怎么那个不处理一下这个百姓们的罪呢？那神就说要处理，用什么方式处理呢？他用加勒底人来审判他的百姓。那所以因为神要用加勒底人来审判他的百姓，哈巴谷又开始问了第二个问题。他现在这个问题呢，可能是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是比较亲切的，我们能够感受到的，主要就是说，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加勒底人比我们坏呀、啊！你怎么可以让这些人来处罚我们呢？怎么可以让这些人来审判我们呢？这是那个哈巴谷的说辞，对不对？那这里有讲到一句13节说：“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邪恶。”这好像是他用自己的方式要来讲神。其实我觉得神眼目清洁没有错，但是神呢，他也是看罪恶，而且他必惩治罪恶，对不对？那哈巴谷现在就是说，哎，这个太坏了，神啊，这个你不应该让这种事情发生。这个加勒底人，别人可能比如说神自己来处理还好，但是让加勒底人就不行的样子。那其实有时候我们生活当中常常就看到，就是说我们觉得神好像用不是很公平的方式在处理事情。那所以哈巴谷这个时候就是用这种方式，就是他有一种这种心态再来质问神。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神兴起恶人这样子是可不可以的呢？神的回答令人惊奇哈，他说要兴起残暴的加勒底人来审判腐败的以色列人。那巴比伦本来是臣服于亚述，后来慢慢的兴起啊，之后他灭掉亚述，然后那个主前587年呢，他攻进耶路撒冷，把犹大国灭掉。所以那个我们来看一下，神使用的人并不一定是好的人，有没有？那亚述跟犹大都不好，都应当 受审判。但是呢，加勒底人也没有好，他们也应当受审判。神是可以兴起恶人来为他自己做事情，因为神是一切掌权的神。那这个地方当然就是特别讲到提到加勒底人，他们有很强的军事力量，他们以这股势力呢灭亡了亚述，击败列国，很崇拜自己，自以为自己的势力呢像神一样，自己为依靠。所以第一章第十一节说怎么样？他们以自己势力为神，像风猛然扫过。后面写说什么？显然有罪，这是依靠自己势力的人。那我们现在也是有很多人依靠自己的势力在做事情，对不对？那神说他们这样做显然有罪，可是神还是让他们这么做，因为神借着他们的手来完成神所要完成的工作，就是审判以色列的百姓。所以我们继续来看，因为这个第二问说，神啊，你怎么可能可以使用更恶的人来惩罚恶人呢？那神是怎么回答呢？ 神说他有他的时间，这写在哪里？第三节，第二章的第三节说，这末世有一定的定期，对不对？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延迟了。然后 这句话是讲给哈巴谷听的，虽然延迟怎么样？还要等候。你一直在质问我，我有我的时间，时间到了它就不会延迟。现在你觉得延迟了，但是你还要等候，因为还没有到神的时间。因为必然临到，不再延迟，按照神的时间它就会来了。接下来这句话是哈巴谷书的一个很出名的一句话，说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一人因信得生。那这个在新约里面这句话有被引用到，我们等一下来看这句话。我们先来看一下神能不能使用恶人来惩罚恶人呢？按照王牧师的那个讲义，有三个因素我们能够考虑。一个是加勒底人他们残忍暴躁，这个不是神造成的，神只说要使用他们，并不是说神让他们变得暴躁来审判以色列人，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人有人的罪性，以色列人的罪也是一样，这不是神造成的，因为以色列人的罪，所以神要来审判。加勒底人有罪性也不是神造成的，但是他们也要因自己的事情，神要来审判他们。第二个是神的主权，神可以选择他的器皿，神可以选择他所使用的工具，神能够用加勒底人来审判以色列人，他也可以用波斯王来重建耶路撒冷。这是神他有完全的主权在这个地方向我们显明。第三呢，是神的公义，加勒底人也将自己所行，也要为自己所行的呢来面对神的审判。神是公义的，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好，所以哈巴谷问神说，你怎么可以让这个比较坏的人来审判，来处罚我们这些坏的人呢？那神完全有这个主权做这个事情，那现在做的事情是来处理你们坏的人，因为你们有罪，所以需要被审判，神就预备了一套审判来给你们。但是加勒底人他们也有罪，他们也会有他们的审判。那请问一下，神有没有提到加勒底人的审判呢？啊？写在哪里？第二章是整个在讲加勒底人，对不对？前面他才说我要使用那个加勒底人来审判以色列人，甚至审判列国。可是呢，第二章就讲了说加勒底人也要受到审判。所以神他是公义的神，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义人因信得生这件事情。你们会不会觉得这句话讲的有点奇怪？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句子的组合，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然后冒出一句为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先从这一段话的 context， 从这个上下文的地方先来看。我们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经文好不好？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神要使用这样子的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的人来审判你们，而且你们会被打得很惨，因为加勒底人是这样子的个性。然后但是神说唯一人因信得生，在这样子的一个审判的环境之下，一人能够因着信靠神而得到存活，得到生命。那我们如果从这个 context， 我们再回到那个第一章的第十二节，哈巴谷在跟神那个求告的时候，他其实讲出了一句有信心的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他说：“耶和华我的神，我的圣者啊，你不是从亘古而有吗？我们必不致死。”啊，这是哈巴谷他讲出一句对神有信心的话。神是亘古常在的，神是那位永存者，我们信靠他的必不致死，因为神是永存的， 我们因为投靠他，我们也能够因着神得到永存。那这件事情在什么时候得到完完全全的彰显呢？
基督的身上，
在基督的身上，对不对？因为在罗马书在讲到说义人必因信得生的时候， 这里是在讲到说我们如何因信称义。因为其实这句话 很有趣、哦、就是那个因信称义是圣经的一个真理，新约里面有讲到另外一个真理叫做什么？那啊，义人因信得生，然后罪人因信称义，对不对？圣经在我们大家所了解的新约圣经有讲到这两个重点。那其实这两个重点其实是一起的。我们人如何在神的面前得到生命呢？是因为我们本来是有罪的人，我们相信了被神称为义。神称为我们为义之后呢，因为我们成为神的百姓，我们因着信靠神而得到这个生命。那你觉得说这样子好像是还是两件事情啊？其实我们来看一下，因信得生是一种生活的方式。那些自高自大人是用一个不正直的心来生活，那些义人却用信心来生活。它是一个生，也可以说是 live by 生活的一个方式。因信得生是一个结果，义人为他们对神的信或忠心呢，就是怎么样能够得蒙神保全的生命。所以在罗马书的时候，保罗说这个义呢是因着信以至于信，所以我们因着信被神称义了。之后怎么会说以至于信呢？因为是从头到尾都是信，我们对神要有一个持续性的信心才能够得救。我们相信神，神称我们为义，我们也靠着这个信心来生活。我们义人因着这个信心得到神的生命。又不是说我今天信主哦，主啊我信你，我因信称义的，神称我为义，我得到生命了，然后怎么样我就可以把这个信心丢掉了，那就不是真正的信心。一个真实的信心就是对神有一个持续的信心，那这样的信心能够让我们在神里面抓住他，持守住他，让我们能够最后得到神的保守，得到生命。那这是义人因信得生，我们也知道说的到最后的彰显是在耶稣基督身上，让我们能够因为相信他得到真实的生命。而这边想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相信不是说哦，耶稣我信你搞定了，然后我就可以不再信了，而是一个持续性的信心，让我们能够因着持续性的信心自己能够得到保守，得到这个真实的生命。这是保罗呢哦，这边保罗根据哈巴谷这句话告诉我们信心和永生之间的关系。这信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基督徒的生活从开始到末了都是信心的生活。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要用信心来接受耶稣为救主，罪人因信称义就可以被神称为义。被神称为义之后呢，要让那得救的信心增长成为生活的信心，永远活在神的面前，因信得生的终极的实现。好，那这是那个哈巴谷书里面一句很重要的经文，在新约圣经里面也都一直被拿来大概有三个地方被 quote 到。那你如果回去仔细读它的话呢，你们会看到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去看一下它的内容，一般都在讲说要保有这个持续性的信心，对神要保有这个持续性的信心，我们就能够最后能够得救。好，那我们这是哈巴谷书的前两章，第三章是什么呢？第三章是一首诗歌，对不对？第三章的诗歌是这么说的，就是应该是从第三章的前面那一节。我们有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哈巴谷一开始一直质问神，两次质问神，然后神说话了，神说话之后又说他要审判那个加勒底人，所以之后怎么样，哈巴谷其实没什么话说了。人可不可以质疑神呢？人可以问神，但是要带着有信心的心态来问。可是呢，你一定赢不了神。约伯有没有质问过神？有，到最后有没有话说？没话说了。哈巴谷也是问神，到最后他也没话说了，只能够对神发出赞美跟赞叹。所以呢，神讲完话之后没话了，所以在二十节这个地方说，唯耶和华在他圣殿中 全地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对神有一个敬畏的心。那这不是说我们不能向神问问题啊，我们能够，我回去刚才有一张 slide， 就是那个，我们来看一下，基督徒其实是可以跟神问问题的，好，但是要有信心。哈巴谷是以信心质问神，他不是怀疑来质问神，他是因为我相信神是公义的神，我跟神有这样的关系，所以我来问他为什么这个跟我的理解不一样，我来问神。但是这是一个有信心的质问，这不是没有信心的质问，好，所以那个他不是问完就要远离神，他是问完要更亲近神，求神帮我解释清楚，让我明白，让我能够更加的亲近你。所以那个一开始哈巴谷是用你为何，到最后却是以怎么样，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这样的一个信心，活泼的信心来结束。那所以我们是可以问神的，只是问到最后我们会发现，神是全然公义的，我们一方面问他，我们一方面也要回到他面前，存着一个敬畏的心来降服在神的主权下面。好，我们再回到第三章，信心的凯歌。那这里都是那个讲到神的荣耀，那特别是在最后的那个那一段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对不对？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没有牛，这好悲惨啊！这个我们现在看可能没有什么太大感觉，是当时这些人他们生活就是靠这些的，把这些拿掉就什么都没有了，感觉是完全没有生命的迹象。那其实按照巴比伦人那个攻打国家的这种方式呢，这个是很有可能的，因为巴比伦是非常残暴，他们不是说把这个城打败就算了，他们是把所有的有任何生命迹象的东西都把它毁掉，人杀了，树砍了，城毁了，这是那个把牲畜都杀了，这样子，这是巴比伦他们的做法。所以什么说他们特别残暴，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好像非常绝望的时候呢，他说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那这是一个从一开始质疑到最后对神有一个绝对的信心。这个信心不简单，这个信心不是说好了好了，神跟我说 everything is going to be alright， 一切都很好的时候，那我对神有信心。神就说就是会这么糟糕，然后他说好，但是我还是服了，所以我对神有信心。那这个其实是很高层次的一个信心，哈巴谷在这地方向我们显示出来，就是跟之前那个什么但以理的朋友那种急或不然的信心是很相像的，就是我们相信神必救我们，急或不然我们也不会拜你。那不是说我们嘴巴讲一讲说哦，我也要有这个信心巧，但是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学习像哈巴谷，到最后因为他更加的认识神，而导致他对神有更深的这样的一个信心。那我们就晓得说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要紧紧抓住神。哈巴谷的名字意思就是抱住，抓紧啊，抱住，拥抱的意思。所以我们好好的抱住神，那抓住神的应许，说义人必因信得生，神必赐给我们一条活路。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西番雅书，讲了半个小时了。西番雅书跟哈巴谷是类似的一个时代，他们差了十几二十年，但是就是大概就是在当时犹大国气数已尽的时候，可是至少西番雅是在那个还早一点点的时候，那时候在约西亚的年间。西番雅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啊，特殊的地方我想要跟大家看一下，就是一开始他有自我介绍，对不对？自我介绍他讲了，他推了几代上去了，加上他就变五代了，对不对？他往上推了好几代啊，那推到最后 他说耶和华话临到谁呢？谁的玄孙？哎，你们圣经是写元孙还是玄孙？
玄孙。
玄孙啊，为什么我 那天翻到祈祷本上面写元孙？对，那个西西家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西西家是犹大国的一个很好的王，对不对？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西番雅他是有王族的血统，算是贵族来着，但是他也让我们看到说，其实已经经过一段时间了。虽然是他的曾曾祖父是西西家，可是西西家接下来就出了一个很糟糕的王，对不对？把西西家叫马拉西，他把西西家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毁掉了。所以这个在西班牙的这个时候呢，百姓呢是在一个很大的罪恶当中。好，给大家看一下，所以他这边特别提到西西家。我们来看一下那个，他这边应该是西班牙，他应该是约西亚年间，但是因为这个时候百姓的罪恶很严重，约西亚是一个好王，约西亚之后推动宗教改革，可是约西亚他登基的时候大概才不到十岁，年纪很小。所以应该西番雅这个时候写这个预言的时候，应该是在约西亚开始有真正的作为之前。那也有可能就是西番雅是其中一个帮助约西亚王能够开始来做这个重新振兴让他们除偶像的这些活动，因为他是这个时期的一个先知。那里面也是讲到很多就是审判的事情，最常出现的这个词应该是耶和华的日子吧。那请大家注意一下，耶和华的日子不是说一个特定的 date， 而是说神要彰显作为的时候。神彰显作为也有可能是审判的时候，也有可能是赐福的时候，但是比较多被用到都是说审判的时候。耶和华日子这边一直在讲到说耶和华日子临近了，神要彰显他的作为的时候，那这是一个审判的日子。当然我们到最后看到说这也是悦纳的日子。所以约西亚是在西番雅是在约西亚王的时代说预言像就很像在西西家王时代的先知以赛亚这样子。那西番雅作为一个出身贵族的先知，一般相信他对约西亚王所做出的宗教这边少两个字，宗教改革起了相当促进的作用他跟那个跟西班牙同时起的呢还有耶利米、纳洪和哈巴谷。哈巴谷就是我们刚才所看的那本书，对不对？哈巴谷书写的是在这个比较之后的时候，那西班牙写这个预言的时候是比较之前的时候。好，这刚才我已经讲过，所以这张我们就很快的跳过。好，西班牙书我们一开始读的时候会比较有一个困难的地方，困难在哪里呢？我在预备的时候一开始读下去说，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我必除灭人和牲畜，什么东西都剪除了。这第一章，我们看第一章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我们要了解这边所讲的是什么，是神的心情。他讲的是神这个时候他的心情是这样子，因为神是如何如此的憎恨罪恶，因为人的罪，神他的心情是要这样子做的。那你说，那所以神难道没有按照他所说的这样的话去做吗？其实讲一讲，读一读的时候，我们到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说，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章啊。不知羞耻的国民啊，你们应当聚集，然后说什么呢？趁命令没有发出，日子过去如风前的糠，耶和华的烈怒未临到你们，他发怒的日子未到已先，你们应当聚集前来。他是告诉大家说怎么样，神心里面心情是这样子的，神要审判，因为遍地都是罪恶，神要把你们剪除。可是神第二章他告诉我们，他的心意是什么？是要我们回转， 是在他发这个烈怒之前，希望你们能够聚集回到他的面前。所以这是西番雅书第一章跟第二章之间的一个转折。虽然他整本西番雅书大部分也都在讲神的确是要审判，可是第一章你们看的的确是比较看起来比较严厉一点，对不对？那因为神是祭血的神，神的确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情，可是神同时又是慈爱的神，所以他还是给人开了一条活路，他呼吁人，希望他们能够悔改。有一个地方可能大家看的比较不会明白，是在第一章的十二节。第一章的十二节这边讲到说，我必惩罚那些如酒在渣滓上澄清的，他心里说耶和华必不降福也不降祸。那这个一开始读比较不清楚，那以前他们酿酒呢，就是有时候会有那个残渣，对不对？残渣就会沉淀在那个酒下面，那有些人他们就是把酒跟那个残渣就泡在一起久一点，让它能够保持它那个酒的那个跟那个残渣一样的那个酒的原味。那基本上你放在那边，那酒就是那个味道。到时候你有些酒你酿酒，你有时候要酿出一些好的味道的时候，你就是会把它倒出来，然后那个做一些调整，让它不会一直泡在那个地方，酒就会有新的风味。那那个一直留在那个地方的话，它就是不动，它就是变成那个样子了。那这里在讲的是这些以色列耶路撒冷的百姓呢，他们就好像就是被泡在那个地方，连动都不动。那所以因为其实如果要把这个渣滓清干净以后，就一定要倒来倒去才能够最后把这个渣滓都能够清干净。但这些人呢，他们渣滓是在那个地方，酒浮在上面看起来很干净，对不对？其实是不干净的。可是他们觉得说反正也没有什么事情，也没有什么问题，都不用处理。神就说他要来搅动他们，你们好像说神也不降福也不降祸，神在这个时候就要来惩罚这些人。这是那个酒跟渣滓的这个地方。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第二章。第二章讲到是神要对列国的审判，神要对列国的审判。他一开始就是说第三节，我们来看一下很重要 一节，就是说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啊，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那这里有一个有趣的地方是，先知西番雅的名字呢就是耶和华隐藏的意思，所以就是他，我们看到哈巴谷的时候讲到说抱住，所以他的那个预言上面就把它表现出来。那西番雅的意思是隐藏，那这个地方也讲到说如何在神的审判当中得到神的保护和隐藏。所以他要我们要寻求公义，公义在谁那边？在神那个地方，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寻求公义，用一个谦卑的心来寻求公义，来遵行神的典章。这是他对人民的呼吁。接下来就讲到以色列人临近的国。我不知道你们看这些国有没有一些地理概念，它其实基本上就是东西南北都那个了。然后第一个讲到那个加萨，加萨在哪里呢？就是今天的加萨，就是今天的加萨，到现在还在跟那个以色列人打啊。加萨所讲就是非利士人，就是那个以色列地靠海边的那边，所以是在以色列的哪里？西边，对不对？加萨。那你看他这边说沿海之地，那个基利提族、迦南那个非利士人之地，神这个地方就讲到他们有问，他们会出事情了啊、哦。那个雅什基伦啊，然后刚还有另外一个地名是在雅什图、雅什基伦，这些都是非利士人的大城。好、哦，再讲到说非利士要得到审判，这是以色列的东的西边。那最后说到摩押和亚门，摩押和亚门在哪里呢？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图啊。那个加萨在这个地方，就是在海边的地方，好，是那个非利士人。那因为很小，我们还在看一下这个以色列在这个地方啊。 以色列就在这个中间，亚门就是在那个以色列的东边，亚门跟摩押这两个民族，神也说要审判他们，因为他们毁谤神的百姓，自夸自大。然后接下来又讲到一节而已，十二节说古实人，那古实人其实是埃及，其实是非洲人。那在这里我们基本上就把它代表是埃及人啊。古实其实因为埃及这个地，埃及地很大，古实是比较是偏在于那个尼罗河的上游，像是比较是现在的苏丹跟那个伊索比亚那附近，对。但是用我们用古实来代表说是南边的王国，古实人也要受审判。那接下来又讲到亚述，亚述就是在北边的啊，因为巴比伦起来要来OK， 亚述是从北边的，所以你们看东西南北他们周遭列国都要得到神的审判，这是那个在第二章里面所发出的警告。然后到第三章的时候呢，就讲到说神会复兴，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说神一开始说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日子要有这些审判等等等等等等。然后但是接下来呢又讲到神要复兴他们，到了耶和华日子将有万民用清洁的言语来求告耶和华的名，表示这些人归主为圣了。在这句话在第九节，第三章第九节，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神在审判的同时呢，神说他要 让万民来归向他，用清洁的言语 他所说的意思就是代表说人归主为圣，被神看为圣洁。所以这边讲到说神必审判，但是神也要有复兴。西班牙的主题非常清楚，就是耶和华日子，在这些日子会发生两件事情，一个是审判，一个是复兴。神必审判列国，列民都要受到神公义的审判。有些国家腓力斯啊、摩押、亚门、亚述等国已经被审判了，然而神还有一个更大的审判，因为借着西班牙告诉我们说神必按照人的罪来施行审判，就是还有一个更大的审判，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西班牙劝人要把握好时机，早日来寻求耶和华，寻求公义谦卑，这是在二章第三节所说的，好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能够得到隐藏。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在他们隐藏在基督里，不但可以免去神怒气的审判，更可以蒙神悦纳喜爱。所以我们来看耶和华日子的第二个部分，就是神他必要复兴，在末日的时候神要复兴那些归向他的人，向他们显出慈爱，使他们欢心喜乐。神一直在呼唤人归向他，就很像古时候借着先知来呼唤，现在更是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呼唤我们来归向他。先知书里面所说的这个复兴，意思就是恢复原有的状况，所以狭义可以说是以色列人他们恢复原来，就是回归到原来那个正常的状况。但是呢广义呢复兴是全人类的复兴，就是能够重新回到起初神创造人类的状况。那为什么每次讲到最后都会提到每卷先知书讲到最后就会提到这个东西呢？因为整本圣经都在为耶稣做见证。我们如果读任何一卷书，我们要把耶稣读出来，如果没有把耶稣读出来的话，那我们就有点可惜了。对，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地方神所应许的是，神希望的是人能够逃离他的审判，能够归回，能够让人重新被神悦纳。那这个也是借着耶稣基督能够来成就的事情。那这里有一句话就是刚才说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虽然这个地方我们好像神一直在讲说他的百姓，他的百姓，但是第九节明显讲到万民，对不对？所以明显神的心意是让各国各邦的民都能够因为神的缘故回到他的面前来。所以 真正的最后的这个复兴的最后的意义，就是在耶稣基督里，人恢复了原有的状况，永远与神同在。所以在先知书当中，我们首先看到是狭义的复兴，然后真正蕴藏的意思呢是广义的复兴，神要在基督里来复兴整个被造。好，哇，果然时间不太够。好，哈该书我们用快速一点的方式来看。哈该书呢很短，刚才我们看到西番雅跟哈巴谷他们是类似时期的，是在犹大国被毁掉之前的那个时期的先知，所以现在我们好像换了一个角度，换了一个时代，来到哈该和谁呢？下一卷书那个撒加利亚，他们是属于同一时期的，这是已经归回被掳归回重建的时期了。所以刚才审判的时候一直在讲到说巴比伦加勒底人他们要来审判，他们要毁掉，所以最后犹大国被毁掉了。那这个时候你们看，这个时候是谁来当王呢？波斯王，对不对？代表说巴比伦帝国那时候已经没了，结束了，现在是波斯的时代了，神一样使用波斯王让他们能够搬回来重建。那总共有五篇的信息，很短，而且它有一个特色，就是它都把这个日期都记起来，对不对啊？所以看起来就很像在写日记一样，非常简短。我们就是哈该被神的呼召使用，就是不长的时间，但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很快来看一下时代背景。我们看一下，公元前586年，耶路撒冷被攻陷，然后被打散，犹太人他们被打散，流落在四方。那巴比伦帝国最后又被波斯所灭，就是大概在50年之后，那波斯王呢就颁下诏令，容许被掳的人回去原来他们所居住的地方。那犹大人第一次回归是由所罗巴伯和约书亚带领，主要目的是重建圣殿，但是之后呢重建被迫中断，因为受到敌人的阻扰。那一直到下一个波斯王，就是我们圣经说大力乌，然后一般人坊间比较熟悉的名字叫大流士，那其实就是圣经翻的是比较接近原文的翻译的译音哈。那大流士是像我们现在讲的是 Darius， 那但是你如果 Darius 你把它拼出来 Darius， 其实圣经的翻译都比较偏原文的那个。那因为这个之后的翻译是比较按照像希腊文的发音来翻的哦。好，所以犹大这个什么，在哈该书这个地方就讲到说，犹大国的人他们回来呢，他们重新动工，在主前520年的时候，然后花了大概4年的时候把这个重新建立起来。所以我们看一下，从圣殿被毁到圣殿重建，整整怎么样？70年，这应验了先知耶利米所说的土地荒凉安息70年。好，那所以这边有一些参考的预言。不过就是这个七十年呢，很多人就是去挖圣经，就是有很多的说法，我们不在这个地方做特别的那个讨论，但是我们是相信说神说这个地安息70年，所以神就让他停了70年，一直到70年后神让他再能够重建起来。好，那个我们来看一下，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就不一张一张 slide 讲，我们看圣经比较快哈。一开始是神对他们有所责备，对不对？为什么责备呢？因为这个时候他们回去重建停工大概有10几年了，然后十几年不是说因为环境很糟糕，是大家就懒了，就开始过自己的生活了，所以怎么样，神的殿还荒凉，结果他们说他们当中有人住有天花板的屋子。这个话我特别印象深刻，是因为我们当时建堂的时候，我们常在看哈该书，大家自己华人呢自己家里整得很漂亮，就是神的殿看起来破破烂烂的，对，所以我们就那时候愿意为神建殿。所以那个哈该就来告诉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这样，所以你们做事情呢，你们都得不到好的结果，因为你们使神的殿荒凉，你们只管自己事不管神的事情，所以责备了 很感谢主。百姓有没有反应？有，百姓就反应了，他们听从神的话，心存敬畏的心，心存敬畏的心，所以他们回来了，愿意做工。接下来呢，再一次的那个得到神的鼓励，他们既然做工，所以神就再次那个借着哈该发预言，在第二章的时候就鼓励他们说，神必与他们同在。那神必与他们同在，让他们能够就是更有信心的来完成这个事情。接下来在第二章的第十节的地方讲到说那个圣洁的事，对不对？那这是牵涉到旧约时代献祭的这个肉是圣肉，那一经碰到的时候可以被称为圣，但是呢你被一经碰到之后一经再去碰别的东西，能不能使它成为圣呢？不行，那是污秽，却是有传染性的。所以告诉我们说，我们他就说怎么样，第十四节说，这民和这国在我面前是如此，他们手下的工作都是如此，他们在坛上所献的是如此，就是我们是污秽的，然后我们的污秽受到影响，我们不是用一个圣洁的心来到神面前。不要以为说我们现在在做圣殿的工，我们就是圣洁的，要我们在生活当中把我们真正的圣洁活出来啊！这其实提醒我们所有侍奉的人也都是一样，我们要带着一个不是说我们在教会做事情我们就是很好像很比别人更好，我们要有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来把它反映出来。那之后呢，神就应许会赐福给他们，他们之前得不到好的天气，种地得不到好的收获，神现在应许要赐福给他们。最后还有一个另外加一个应许，对谁的应许呢？所罗巴伯，在哈该书的最后有说了对所罗巴伯的应许。那这个应许就说神要以他为印，为印就是像戒指有权柄的一个保证，那神要祝福他。那结果所罗巴伯好像之后也没有什么东西嘛，但我们要看到说神一个长远的应许，这个应许也是在谁身上完成呢？耶稣基督。所罗巴伯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所罗巴伯的后裔。我们如果挖耶稣基督的家谱，就可以挖回去，就可以看到所罗巴伯这个名字。神拣选了他，神使用他，能够成为那个能够成为万人的祝福。所以这是神对所罗巴伯的应许，也就是应许耶稣基督。好，这是那个哈该书，我们时间不够了哈，所以我要把撒迦利亚书丢给 Lucy 再来教，因为他下周是教那个撒迦利亚书。我本来今天要讲两章撒迦利亚书，可是我们现在要考试，我刚才讲的东西你们如果注意听的话，考试应该不会考太差对，今天我自己看一看好像考试是有点难哈，所以有预备啊我们先一起有结束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主，我们求你借先知书来向我们说话。主，让我们晓得你所要教导我们的。主，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存一个谦卑的心。主啊，时时刻刻能够警醒，也能够依靠你，无论是顺境逆境。主，让我们学习能够依靠，也能够晓得过圣洁的生活，对主你的警告能够有所回应。我们愿主施恩在我们当中，祷告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